我们上一次啊，谈到这个印度佛教史啊，为什么要啊，印顺导师为什么要研究印度佛教史啊？他的起因就是觉得现实的佛教呢，跟经典跟他理解的经典有一段差距啊。佛法呢，他认为佛法应该是在时代里面流变，在流变里面失其宗本才会造成我们现在佛教的普遍现象。他认为现在佛教的普遍现象就是好大喜功，这四个字可以概括。那梁漱溟呢，他的先生呢，学习佛法一辈子啊，但是二十几岁就放弃了。他说了六个字啊，此时此地此人，这都是代表这个佛法已经慢慢失去它本来综合雄健那种大乘的气息啊。我们上一次谈了很多当然有人也不是这样看啊，有人认为这个是末法时代人的问题但是人有问题这个也说不过去啊，这个是比如说你开一个学校，但学生表现不好，你老是怪学生的素质差，好像不太对嘛所以我们说太虚大师呢，他就在制度上提倡改变。那我们去看那个太虚大师全书啊，里面介绍了很多那个宏伟的规划他都是以一个国家一个省去考虑这个僧俗的制度把它制度化，想要把僧团变成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这个制度我觉得好像是升官制度的现代版这样子加了一些选举这些措施。但是呢，在同个时代只有这个印顺导师他提出来就是把那个改革的方针再往上拉，而到思想的这个层级他认为中国佛教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思想上的问题，所以才会促使他想要去研究印度的佛教因为我们知道说佛教在印度现在是没有它流传了大概1500多年，有人说是1700多年之后销声匿迹你说有回教徒的破坏，这个是事实回教后来在印度成立那个伊斯兰的帝国，这个是事实。但是现在印度有回教嘛，有印度教，佛教到哪里去了甚至还有耆那教，耆那教甚至还有那个很极端的天衣派，现在都还在印度，都还有天衣派，就是真的不穿衣服的。那他们据说啦整个印度那个天衣派等于是说耆那教的神职人员，那其他的白衣派就是在家居士，他们穿着白衣然后他们的出家人是真的都不穿衣服据说全印有只剩下100多个人那他们持的戒律非常的严格就真的是没有你说都没有穿衣服，他也不可能续财产你给他经营对不对，他也没地方藏对不对，都没有穿衣服，那他每一天呢只能吃自己手掌能够捧的食物算是苦行的代表了所以现在印度只剩下100人这样，他们都还在那佛教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兴衰一定有它的规律，有它的法则嘛这个就是印度佛教史我们要在里面得到的这种普遍的规律，就是兴衰的规律，然后用这种兴衰的规律我们就可以来检视现在的佛法到底是兴盛还是衰微，到底是不是在思想上有问题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几页第四页就是 稍微在序里面谈到了佛法演变的历程啊，哦，上一次有讲什么有法而佛哦，有法性而佛性，然后讲到普及的方便哦，性行人的方便跟法行人的方便，哦，然后呢念天哦，上次讲到这里哦，念天眼睛到天佛一如，我们说念天哦也是过去六念法的一个法门哦。但是过去在根本佛教里面的念天，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哦，我们看那个阿毗达摩法蕴具足论里面有讲啊，哦，他说哦，哦，诸天为什么会升天呢？因为他成就性界闻舍会的缘故啊，哦，所以呢，他能够在人间这样子修善，所谓的善就是性净闻舍会啊，性界闻舍会。所以他能够哈，在人间，哦，死掉了哈，就升到天去受诸快乐。那我在这，我现在是人啊，我现在也有性界闻舍会的功德，所以我死了以后也会跟他们一样，我会生在乐处，好，哦，诸天。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呢，好，哦，随念诸天这样的时候，我贪不惭心，嗔不惭心，痴不惭心。然后呢，于诸天所其心正直，心正直故得义威势，得法威势。等于是说哈，哦，我信奉的这些善法，对不对？已经有人成就了。好，哦，那我自己也有善法，所以我有什么好怕的呢？就是在哦这种随念里面得到威势啊，就是你心有一个好，哦，威势，不再害怕。这以前这个念天的意义是这样子啊，好，哦，那到后来这个念天呢就不太一样了，好，哦，他说好，哦，我们这个过去世尊不是在因地本身经里面有很多是天鬼畜生的化身吗？好，哦，那现在念天的意义就变成念这些天菩萨，好，哦，而且不是哦，在这个心理层面的啊，哦，那种鼓励的意义啊，反而是对哦这种天菩萨的一种祈求啊。哦，那楞严经啊，楞伽经里面还进一步的说，他说那个民间信仰的这些神奇啊，其实都是佛的义名啊。好，哦，这个是楞伽经他哦他的说法啦，啊。哦，说这个些外道印度的那个神不是很多吗？这些都是佛的义名。而到了那个印度教晚期的印度教，哦，他就倒过来，他说释迦牟尼佛是那个梵天的义名，就刚好是这个样子啦，哦，所以这个念天的意义就，哦，跟以前是差别是非常大的，哦，到了晚期啊，哦，那个还那个密教化的时代啊，好，密教化的时代呢，大乘道的方便道哈，在如来果德的倾向下，适应外在情势，发展为秘密大乘佛法哈。这个秘密大乘佛法就是佛法跟印度教的天神哈互相交通了。那时候的经典呢，不再称为经，而称为序啊。这个坦特罗就是序。啊，里面就有什么？我们知道那个坦特罗的佛教里面有四序、行序、瑜伽序跟无上瑜伽序，对不对？里面有非常多象征，很多的象征，很多的仪式。其实吼，这些仪式呢，跟印度教就根本形式上是一样的，只是很多的名相吼，用佛法来代表，然后来表征啊，哦。这个就是晚期佛法的特色，然后到了后来秘密大乘的时候的时代，就不管是流行的大乘或小乘哦，它一律就密教化了。那时候就是以真言为主啊，还有手印，哦，这个一个是语密，一个是身密，然后还修护摩，就是火供啊，哦，变成那个佛教徒这个非常重要自利利他的重要事业齁。这个火供 以前在佛陀根本佛教的时代就已经有了，我们都听过那个释火婆罗门嘛，对不对？那个释火呢，讲的就是这个护摩，当然这个是非常长的历史啊，就是这样慢慢的流变啊，从念天一直这样慢慢流变到这些民间信仰的这些本来被视为方便法现在正式进入佛教秘密佛教的奥堂啊，等于是方便变成了那个变成重要的法门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说密宗的本尊都是愤怒相的天菩萨，还有啊就是湿婆派的心力崇拜这个时候也到了佛教的那个无上瑜伽序里面我们看那个印度过去这个那个唐卡有没有，以前都是其实都是秘密啊，但现在可能是出版业的发达资讯流通的方便，对不对？有照相机这些，现在都不是秘密啊。我们就看到很多双生相其实这个是根本就是湿婆派里面的信义派啊。这个台湾好像有那个请那个印度的那种，我们说吹弹瑜伽有没有？还弹吹瑜伽啊？其实他那个字就一样，就是坦特罗、坦塔、瑜伽这样子，还有到台湾来教导，我就跟我们道教其实也有啊，这种那个叫什么？双修啊，也是叫双修是吗？这个都有，就是它是一种气功吧，那。到了那个无上瑜伽去变成极深成佛的最殊胜的法门这样子这算是跟根本佛教那个风格真的是差异非常大，不过它不是就是几年内或是一下子就这样，它是经过一个流变的历程，慢慢慢慢才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时代的理论就是佛天一如啊，就是把佛跟那个印度教的天相对等起来了。好，那第七点就谈到异行道变成了异行乘异行道本来是大乘佛法的一个方便啊，异行道主要是我们讲说念佛法门啊在龙树菩萨的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讲到的异行道，他比喻说修行啊有南行道跟异行道，南行道就好像走这个路啊很颠簸，要越高山啊又迂回啊，这个是南行的路啊，那如果一个人乘着船顺江而下，这就容易了嘛，这个叫异行道。那异行道他说异行道主要是为了摄护信心啊，上一次上课我们有谈到嘛这个是大乘初期的异行道那这个异行道呢到了大乘的晚期就跟如来藏啊佛智色相庄严本来具足，这个如来藏的概念就结合在一起啊，念佛是世心做佛自心是佛，是跟这个意义相通了。到了秘密大乘，就直接观想自己是佛，他的那个思想的历程是这样子，就从自己观想自己是佛这边就变意行乘啊。那极深成佛我们这个意行乘的异行乘的这个理论讲的就非常圆融，而且非常的高妙他跟你讲说那个过去的这个大乘啊，波罗蜜乘这个是坐什么啊？坐车子，那金刚乘呢是坐飞机啊，坐火箭，非常快啊。 你修波罗蜜乘哈，是在因地上修，这个要三大乘起解。那修密乘不用，即身就可以成佛了。哦，甚至说，哦，依着天，依着那个圆满的天色身，哦，就可以即身成佛，不用去修立即的菩萨大行啊。所以，哦，像金刚乘的行者，他们成佛就是在偏远处，哦，在这个阿兰诺，在山洞里面，哦，感觉上他就像这个声闻精神的复活，哦，不再是像哦立即有情的这种菩萨大行，哦，不像这个普贤或是善财童子三那个五十三参里面不是见到很多各行各业的菩萨吗？哦，再也不是这个样子，哦，反而是在那个山洞里面，甚至一辈子跟人家不来往，哦，但是他说他成就的是佛果，哦，这个又是一个风格的大乘啊，哦，那他们也不是说我不利济众生啊，利济众生是成就佛果以后的事情，哦，这个跟我们在世尊那个，哦，说行持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行持难事才会得佛果无上佛果，就刚好倒了过来，哦，这样难行不用修佛果可以速成，哦，对一般人来讲这是太好啦，哦，对我们，哦哦，就是说很少人会觉得说自己笨嘛，哦，都是说那个最高妙最好的我要修这个啊，那个浅近的，哦，反而就是没有人去，根本没有人会去学啊，哦，那大乘佛法的情形，哦，这个大乘的经法到了晚期，对不对，哦，十方世界的佛菩萨就很多了，哦，再加入这个印度群神，哦，就很杂乱嘛，哦，所以就依着印度这个天神，他们天神世界的组织，哦，仿照那个模式来编，哦，就是编排这个佛教里面的佛，哦，所以瑜伽序里面就以中央毗卢遮那还有四方四佛分五部组，这个仿照的印度神话里面讲这个地势在中间啊，然后四方就是四大天王四面座，他们这种集会方式参考这样的形式来编排这个我们佛教里面的佛菩萨他的世界啊，那那个密教秘密乘里面的当机者是谁？就是夜叉王啊，我们佛教里面称作执金刚，也就是什么金刚藏菩萨、金刚手菩萨哦，这个是当机者。那倒立天、四王天众、欲界的地居天啊、天龙八部的住处，这个当机者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啊。好，哦，那但是地居天对不对？他们是有淫欲的。那地居天他们哦，行淫的时候是不出金啊，是会出风气，哦，这个就跟无上瑜伽序修天色身，哦，这个贪欲为道，就是以欲离欲的方法，哦，形式上是一样的，但密宗的人可能不会承认啊，哦，可能会觉得说这是应顺导师自己的联想啊，就是你可以试两个是独立的哦，这个无上瑜伽跟这个地居天的众生那没关系啊，当然也可以这样讲啊。好，我们，哦，其实这都是一个历史观点的表达啦，哦，这个个人的思想是容许有异，啊，不过应顺导师是觉得两者有非形式上有种种非常相似的地方啊，哦，那我们再看大乘论，哦，大乘论就分作三系嘛，哦，中观系是初期大乘直贤深义，这个学者容易流入歧途啊，这个歧途就是二取空，南方，哦，的大乘里面就有这种方广道人啊，他说，哦，这个什么都没有，道果也没有，那业果也没有，哦，所以好像做什么都可以，这个就叫二取空啊。龙树起来造论，哦，说缘起无自性空，这个观这种缘起无自性通的佛法，没有在中国佛教里面把它 判教判成判在这个通教，通是指通向小乘，通向大乘的意思嘛。好，所以他就有这种我们说特色啊，就是贯通佛法里面的中道跟缘起，然后贯通了小乘的中道缘起，也贯通了大乘佛法，然后就是般若经里面讲的性空还有微明啊。像在中观论颂里面就说，若不依熟地不得地义嘛，熟地指的就是什么呢？先知法住那个法住，得第一，第一是什么呢？就是涅槃。等于这两句话跟这个阿含里面的意趣啊，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这个意趣是一样的，所以它是回归到了佛法的立场。中观系是三乘不二的正观，贯通的佛法跟初期大乘，这是它的特色。那瑜伽行系的特色是什么呢？无着，他是依着解深密经，他这样看待，解深密经里面有三十，那个教法有三十说嘛，第一十说是声闻教嘛，第二十说是性空，他认为这个都是有容许有争议的地方，等到三十教讲这种唯识理论呢，这个才是了义说。所以初期大乘就是二十教嘛，说一切法空，这个是不了义的。缘起法呢，依他起相应该是自相有的。他是说，比如说一切法空，他认为五蕴无我，对不对？连蕴也没有，像我们念的心经，对不对？在唯识中里面就不是了义教。他说那个你不是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就可以假名安立一个我，而是有实有的无蕴，对不对？就他是做这个比喻啊，实有是你才能够在上面看到这个不存在的这个我，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缘起的法相都是依着心心所法的种子，也就是依他起啊，这些种子是自相有的，从这些依他起的种子才会幻现我们整个世间出来。这个就是瑜伽行系它的理论。那后期的大乘呢，就是讲这个不讲虚妄为实，而是讲我们这个虚妄里面有一个不虚妄的这个如来藏我，那他这个是真如的义名，讲的第一义就从法性变成佛性了。瑜伽行系的特色是依虚妄分别说唯识现，为了证论证唯识所现，承诺于法称发展的量论跟因明。这个就是依着逻辑的方法去论证这个唯识的这个唯识它的合理性。然后呢，就唯识你要讲世间的缘起跟出世间的缘起嘛。所谓出世间的缘起在佛法里面就是苦集是世间的缘起，这个灭道这个是出世间的缘起嘛。这个出世间的缘起在唯识家这边讲叫转依啊，就是把虚妄的事转成清净的。那你就要讲这个转移以后是什么样子嘛，所以他就必须要解释转移以后的清净啊。这是佛国嘛，佛国什么呢？三身跟四智，就是把我们虚妄的这个八识转成三身四智这样子。所以佛国就是当时候大乘晚期这个佛教哲学里面非常重要的议题啊。这边就大大的发展起来。那应顺导师认为这个大乘三系里面就是中观跟唯识啊，他们都分别了如实跟方便啊。就是什么是义方便，什么是大乘的正行啊。他都 谈到了这两者的分别哦。你比如说这个如来藏，对不对？如来藏在这个《涅槃经》里面，好，《大波涅槃经》里面说，如来藏是方便嘛，它是为了惧怕无我论的人外道说的，说如来藏，那惧怕无我论就能接受佛法，接受佛的教化，对不对？这个就是方便嘛。但是到了后面，它是如实的啊，就是在我们虚妄分别有一个不虚妄的，哦，所以龙树呢跟吴卓他们都多少纠正了佛教界的偏差。这个如来藏他到后来就是跟这个凡我论哈讲的几乎就非常的相似啊。你看《楞伽经》里面大慧菩萨不是问吗？说佛你讲的如来藏跟外道讲的凡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可见当时候哈，这部经就是也有这种扭转这种啊佛范易如的这种方便哦，变成如实的说法，也区别了两者的不同啊。这个就是如实跟方便，他做了一番说明来区隔两者，而不会混乱啊。把这个印度正统的佛，像佛教哈，在那个印度哲学的学者，他视为非正统。什么是非正统？不是说他是异流啊。非正统指的是说哈，反对吠陀经典讲的那一套的，这个就叫做非正统。像当时候六师外道佛教啊，都是非正统的印度哲学。好，我们说如实就是分别坚持这种反吠陀的这种精神啊。那把这种哈能够接引外道的这些方便说呢？当然我们要适应印度的风土民情，就必须要有一些方便的说法嘛，齁。但是还是跟我们世尊的本教齁还是有一个区隔，就是世俗的观念里面跟世尊的本教还是有一定的区隔啊。龙树跟吴卓本这个精神齁都帮助我们众生区辨了什么是如实，什么是方便齁。所以也就纠正了佛教的偏差，但是后期的这个学者就慢慢哈、哦，回归到什么印度传统的思想里面，就混乱了方便跟如实啊，慢慢的就方便变成是如实，就分不清楚，而且方便呢变成了佛教里面的核心法门。这个就慢慢偏差了。好，但是这个中观跟瑜伽呢，到后期哈，好学者为了龙树说的缘起无自性，吴卓说缘起自相有哈，彼此间引起无边的争论，忘失了佛法无真的精神哈。这个在大乘晚期哈，曾经有在那难陀寺有过很有名的空有之争啊。这哈，当时候你要公开的辩论，这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辩论。哦，辩论中观的代表是月称啊，那个唯识家的代表是一位居士，是他的名字叫月观。像这一部分的历史，在汉传佛教的经典里面都没有记载。哦，这个是在藏文的那个经典里面记载的。哦，据说这个辩论了七年。哦。对啊，但那个他们都是很有名的学者啦。哦，月称是当时候那难陀寺的老师。哦，说以前辩论就是要精通二十部论以上的人才有资格辩论，而且是公开的啊，不是我们私底下交换意见这样，就是有很多听众。好，哦，这样辩论了七年。这个在印老的思想里面齁，觉得他还不是很理想啊。我们看一个时代说百家争鸣齁，通常就是那个时代思想最发达的时代，对不对齁？但是应顺导师他的思想里面齁，其实还是最理想的佛教应该是根本佛教或是原始佛教，那个时候就是整个僧团齁，整个佛教还是 还是一个整体啊，没有分派啊。那个意思就是同一师学如水如何啊，就是能够做到僧团的六合境。第一个就是要见和同解，对不对？那其实部派就是意见就已经不一样啦。好，但是无争不是说我们可以搁置争议啊，就是缘起法相到底是自相有还是无自性，我们可以搁置。他的态度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哈，争是站在部派的立场，有一种态度上的态度上就不跟你站在一道。好，我们在那个应顺导师的著作里面还有一篇叫做无争之辩嘛，哈，这个辨析真理这个是要的，我们站在理性的立场去辨析真理，到底缘起是自相有还是无自性，哈，这都可以依着世尊的本怀，对不对？依着理性的判断，我们可以抉择出一个共识来。他认为这个事情是办得到的，只要我们不要有一个争的态度，争就是站在宗派的立场来看待这件事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应顺导师他写这个印度佛教史，他自己也有一个蓝图嘛，就是向往这个淳朴啊，还有无争的这个根本佛教的时代。那第三个就是如来藏系啊，如来藏系我自性清净，这个在当然这个是中观学者的意见，他是认为这个是近于神教的真我真心。那为什么他后来佛教都是这个说法呢？因为他适应世俗的流行。这个在大乘初期的时候，这个如来藏的这些经典就已经开始流行了。那考察当时候的应该是极多王朝吧，那时候王朝兴盛，所以那个民间富裕起来，文化就兴盛起来。当时候有梵文复兴的运动嘛，印度教也趁就是他也跟着这种国事啊，还有文化的流行，他也强大起来。所以很多学者他都认为这时候集出的这些如来藏经典都跟这个梵文复兴运动有一些关系。这个就是通俗流行的方便进到佛法来。它的来源是这样子啊。我们说这个适应世俗流行，它就有方便的意思。刚刚讲那个大波涅盘经嘛，它的我们看这个卷27，它就有一段话，它说一切众生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切众生真实未有32相80种好。这个跟后面提出像僧曼经这些就是根本是矛盾的说法啊。当然我们中国的学者通常不会看重这一句话。这个刚讲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佛性是当来有，就是将来会有的。一切众生决定要成佛。所以众生将来是将来都会有佛的体性。而不是说众生未上他就有佛的体性，而且有32相80种好了。那还说后面还说佛性是我是为了摄化外道，佛跟梵这些那个婆罗门说闻说佛性即是我故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佛陀说我对这些印度那个婆罗门说佛性就是我嘛，那他们就容易发无上道那个无上菩提心。那又有说佛性者实非我也，未生生故说名为我，这很明白就是讲这个如来藏就是一个方便， 这个世俗流行，他们容易接受的方便哦。但是我们哦，《楞伽经》其实也是这样讲五百章啊。但是我们中国的学者很少引用啊，看重这些文句。好、哦，还有如来藏还重要的论就是兼会的究竟一乘宝性论啊。好、哦，虽然他受到无着论的影响哦，但是没有说种子跟唯识，他的论哦就是究竟一乘宝性论里面，他谈了七个主题呀、啊。好、哦，这个七个主题是什么呢？三宝，还有性、菩提、功德、业。他的中心就在这个性，是性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如来藏，也就是你的本体哦，就是法界哦。法界在过去佛这个根本佛教的意思哦，指的是什么？法其实指的是一般事物啊。好，界就是一般事物都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界限，它的定义啊。比如说水有湿性嘛，对不对？这个性就是它的界，就是能够定义它是一物一法一物的这个界限啊，法界是这个意思。但是这边讲的这个法界就不是这个意思，法就变成什么呢？就是一切功德，这个法指的是一切功德。那最高的功德是什么？就是佛的功德嘛。好、哦，界本来是界有一个界限的意思，在这边是讲是因的意思，所以法界就变成佛的因性啊。好、哦，这个白话讲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意思啊。好、哦，那兼会他如来藏的特点哦，虽然他是什么啊、哦，跟无着世亲的论有关嘛哈、哦，但是他把那个无着世亲这些唯识很繁复、很严密的理论呢，他一概的看落，他不谈这些复杂的东西啊，什么三无自性啊，吼、哦、这些什么受熏持种啊、转依啊这些理论，他都不谈这么多，他直接提出如来藏，然后就是说我们众生里面都有佛性嘛，哈，然后用空性的智慧实现功德。我们这个如来藏怎么让它显发出来？就是用空性的智慧让它显发。哦，其实他这个论就非常重视实践了，哦，就不是重视这种很多很繁复的理论。哦，那他的论的特色是这个样子啊。那这是兼会的学说哈、哦，那有些学者他融摄了瑜伽行派的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哈、哦，我们的注释有讲这个法相的意义啊哈、哦，这三性就是我们分别性、依他性、真实性，讲的就是什么依他起源片寂执跟缘成实性啊，好、哦，那他把一切法就设在这个五类里面。相名，好、哦，相名分别如无分别智，前面三个是那个世俗谛，后面两个是真实啊，后面两个其实就是诸法的真如，还有圣人的无分别智，哦，这个都是清净无漏法，哦，他，哦，融摄的瑜伽行派的这些理论呢，然后。使虚妄阿赖耶识跟如来相结合啊，然后说如来藏智心啊，好、哦，就是本来与那个虚妄唯识的学说是众生是以阿赖耶为他为所依嘛，阿赖耶是为虚妄为杂然，好、哦，那这边讲是这个依止的是这个性呢。我们一切都是唯心嘛，对不对？一切法都是唯心所现，但是这个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真常为它的本质啊，如来藏为它的本质啊，清净为它的本质。好、哦，这个学说就是好、哦，它的文体近于 楞伽跟严密，哦，让他们讲这个如来藏是念佛三昧者的境界，就是观自身本来是佛啊，哦，这个都是秘密大乘用的学说还有方法。哦，第十点我们谈到如实跟方便，刚刚讲的就是大乘论它的源流，性空为名，虚妄为实，跟如来藏思想，好，它大概就是这样子，它有一个流变。好，那刚刚有讲到，哦，无着是还有龙树他们，好，这些论师都分别的方如实跟方便，好，第十点我们就谈如实跟方便，好，我们说佛教里面，好，好，像我们现在在学思想史嘛，哈，一般都是重于议论啊，那就必须要抉择，而且你要有高深的素养，对不对？关于思想上的素养，这些高层的理论，哈，不容易普及一般大众。像过去在那难陀有没有？是学术中心呐，哈，那难陀寺里面讲的什么唯识、中观这些义理啊，哪是属哈那？哪是所有这个印度一般平民百姓所能够学习的来，或是能够接受的呢？一般在世俗民间流行的哈，是重信仰、重他力、重四相、重修行啊，重视现身利益的佛法。好，像以念天佛一如哈为中心而普遍流行，因为它跟印度的文化是很相近的。就我们哈，哦，接下来我们会学这个佛教以前的这个印度它的文化哦，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它后面这些通俗的说法，就是非常跟这个印度人的习惯，它的本来文化的发源都是非常能够沟通，而且非常相近的，这些东西才会大大的流行起来。好，那我们中国佛教其实也是一样啊，到了唐以后，对不对？宋以后的佛教就称为实践的佛教，也就称为庶民的佛教。哦，就是高深的义理大概都没有流传下来啊，哈，而且也不能够普及民间嘛，哈。前面的佛法感觉上都是贵族的佛法，因为都是要受过教育的人。哦，有一定知识程度的人才能够学习啊，那一般人怎么办呢？哦，到宋代就是，哦，我们看念佛跟禅，对不对？都可以不依靠这么大的，哦，你必须要有这么多的素养才有办法学习啊。看一称一，哦，参一句话头，念一句佛，那就可以了，那非常的方便嘛。哦，非常的就容易流行起来。晚年多读经典，哦，觉得适应性真上的方便，像造塔啦、造像、念佛、诵经，存在佛教中的义方便，对佛教思想的演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哦，这个义方便会影响佛教思想的这个方向，哦，还有他的看法。哦，因为你不可能，哦，你的学说都没人学，哦，只是养在这个高深的学府里面，他没有办法普及，好，哦，那就会失去他的能量啊，就会慢慢没有人学了，你的佛法怎么继续流传下去呢？佛法的流传需要靠这些义方便，那义方便就是需要跟普罗大众来沟通啊，好，哦，你如果没有这些义方便，你怎么跟他沟通？所以这些义方便通常是慢慢的影响你佛教的教法的学说。好，哦，因为印老他感觉到整个历史的演变，哦，是有这种普遍的规律啊，哦，所以他想写一本书叫《佛法的方便之道》，10余万字，哦，现在收录在《华严经》第二册里面。那他又觉得呢，如实跟方便其实是互相影响的，哦，而演化的啊，哦，就我们比如说你念佛好了啊，哦，然后念了一段时间没什么感觉，你就放弃嘛，哦，你必须要建立在一个深刻的这种哲学意义上去念佛，哦，这个念佛才会有意思啊，哦， 才会设化这个好、哦、知识分子去念佛。好、哦，所以你的深刻的教义必须在这个方便的基础发展。好、哦，所以如实也会引导这个方便哦，取向一个有意义的修行啊，不是这个哦，就是这样，像鹦鹉在学人说话一样。所以他们是互相演化的，好、哦，所以根据这个好、哦、思考，所以我们那个印顺导师就写了《印度佛教思想史》啊，所以他的思想史其实就是介绍这个演化，而且就是抉择的如实跟方便啊，好、哦，我们也讲说探其中本，明其流变嘛，哈、哦，这个中本，好、哦、就是如实。流变就是受了方便的影响而流变。我们这样研究哈，如实与方便有佛法自身的开展，也有受到外来就是神教思想，还有不同地区政治情况的影响。这样看起来哈，这个佛教史的范围就太大了吧哈。你不仅要知道内道的思想的流变，你还要知道这个外道他思想的流变。还要考察是什么人世间的政治文化，好、哦，当时候普罗大众他的文化素、文化内涵是什么东西？哇，那这个这种佛教史也太广，范围太广了哦。但是好、哦，这个是我们如果要把握的深刻，就必须要知道这么多。那好、哦、研究这些的目的哈、哦，不是。跟你的信仰无关啊，我研究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把握佛法的特质啊，理解发展中重要的关键哦。像哦，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念佛是方便嘛哦，但是它就是从根本佛教的念佛哦，一直到后面的佛天一如，这种完全都是念佛这个方便所串联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发展重要的关键啊，还有它发展自身发展的重要关键，还有呢多方面的影响，刚刚我们讲的政治经济文化，还有外来宗教的影响，像我们讲这个佛教本来以前都是口耳相传，对不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看那个阿含啊，都是简要的文具嘛，吼，对不对？哎，怎么佛教后来出来那个阿毗昙？就你看那个阿毗昙，就像字典一样啊，它解释佛教的名相，非常哲学性，非常具有思辨性哦。就吼、哦，不再像以前的，像阿含好像就讲一段话，讲一些故事这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当时候的印度的外道哈，他开始也是严密的组织自己的教说。那你在这种时代，你面对的等于是说，啊，等于是说你的互相竞争的这个对象哈，都已经这样发展了。那你，哦，你要维护佛教在当地的生存，你不需要做一些，也必须要做一些这些这样的工作。就是理论化的来整理自己的教义啊，这一定要的啊。像我们佛教在汉地就常常必须要跟道教互相竞争嘛。像有几次的破佛哈，它的导火线就是它有一个长远的原因呐哈，长远的原因就是教团的四禅哈，还有教团的人口，这个是原因呐哈。那近因通常都是道教徒，道教的那个建议，就是道教的僧侣，他建议，就皇帝信道教嘛，所以就听从这个道教僧侣的建议哦，就破佛。哦，那我们也是有这个互相竞争，不过哈、哦，在汉地的这个竞争，通常在隋唐以前都是佛教徒比较强势啊，像。道教在汉代就有了哦，他们什么五斗米啊，这些都是什么张道陵啊，哈、哦，就是刚开始他们是根本就是世间的一种信仰的组织啊，哦，像那个三国时代还有一个 是不是五斗米教还是什么教啊？就是曹操还要给他那个，给他治理一个地方来安抚他，因为那当地都是他的教信众啊。那他靠什么聚众？就是靠那个义昌，他们做其实也做了替社会做了很多事。就义昌其实历代政府都有做啊，但是在汉那时候是这个宗教的那个善行的成分非常的，就是他们在那个丰收的时候把那个米买进来嘛，然后就放在义仓啊，等那个灾荒的时候再卖，就是开仓赈灾这样子。好，当时候的道教是这个样子，根本没有出家的制度啊。然后到了那个魏晋以后，就是我们那个佛教传来汉地齁，开始有出家的僧人齁，变得道教也必须要有出家的形式啊。啊，甚至我们这个三藏的教典齁，这个道家的信众啊，他们这些道士呢，也必须要仿照这个三藏的规模齁，去编写他们的道章，而且那个形式很多都一样欸。齁，但是这个齁，我们说这个风水轮流转齁，到了明代齁，就变成这个，我们知道说明代很流行这个功过格，对不对？功过格大家知道吧？功过格就是你做善事就勾嘛，对不对齁？其实这个是民间信仰的善书欸。齁，只是我们把说啊，比如说你造个关帝庙啊，然后我们这个明末四大师吧，齁，不知道是哪一位我忘记了。好，他就把这个造这个祠啊，建立祖先的祠堂、修庙这件事，把它改成佛寺这样子。其实它整个形式就是，但那时候的道教也不是哈、哦，跟前面的道教一样，都有混杂的儒释道三家。但是那时候我们佛教徒是把这样信仰的东西拿来佛教徒用这样子。哦，但这个。我后来我看哦，那个时代是这样。后来那个季羡林又考察了这个，他居然在这个我们出家人的律典里面哈、哦，找到一段文啊，找到一段，那一段文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观察自己的心念哦，有一个心念坏的，我们就拿一个黑色的旗子啊。好、哦，当时候他拿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拿一个黑一个白，然后计算自己的这个念头的善恶。他说：“哦，原来这个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是在印度就有了。哦”但是我好、哦、这个起源真的是很难讲啊。不过我们在明代看，这个是在民间流行的一种方式哈、哦，修身的方式，提高自己精神的方式哈。哦，然后佛教徒拿来用，那跟那个唐代都是佛教的形式一直在影响道教，这个是有点差异的。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道教，那个上次有讲那个什么那个亚妈咒嘛，哦，其实以前在唐代是佛教徒在做的事情，哎，也是啊，就是被他们学去，但是现在佛教徒的这种活动哦，在民间的这种流行哦，这跟以前就差太多了。唐代以前就是整个国家制度的一环啊，我们知道有官制嘛，哦，然后呢，唐代官员哦，他们在国定假日哦，必须要穿着朝服，到哪个地方，到官寺去参加仪式，就是唐代的一个，这个佛教是这样普遍啊。哦，啊，我们现代呢，你要争取一个佛诞日，对不对？哦，或者是说成道日什么日什么日，哦，都不可能的事情。我说我只纪念不放假，这样也不行。哎，就是这样子。哦，但我不知道这跟我们的政权一直都是基督徒在领政有没有关系？从以前讲，哦，老讲的时代，哦，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子。哦，好，那我们就这个第这个哦，这个 我们序文的部分就讲，现在看我们第一章哦，就是讲义的第九页，哦，就我们谈一谈这个印度佛教史它的分判哦。这个印度佛教史呢，哦，就总共它流行的时间哦，大概有1500或是1700年，有，因为那个时间的考定不是这么容易啊，哦，我们有的，哦，有分五期说、三期说，哦，那我们现在就讲这个是太虚大师还有印顺导师他们对佛教、印度佛教的分歧，哦，他们说，哦，我们看讲义，他说现在世界各地流传的佛法，哦，目标、修行、仪式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啊，但大体来说，我们的根源都是从印度来的。然后呢，这也是佛法的优点哦，它能够因时因地的来适应，所以就有不同的风貌啊。那印度的起源，哦，印度佛教的起源是西元前5世纪啊，哦，世尊成佛说法开始，哦，流传到西元12世纪灭亡，这个是回教徒入侵印度就灭亡了。好，那分作五期哈，第一期是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好，这五期什么是声闻为本的解脱同归呢？哦，这个指的是佛陀还在的时候，他教化的声闻弟子哈。这个时代是比较特重出家。好，出家是干嘛？利己解脱，这个利己不是现实的利哈，是为了解脱。好，当时候佛为僧人自戒哈，其实戒律不是我们知道的说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其实它就是一个组织办法。出家人律里面包含了忏悔啊、结摩，结摩就是开会，它就是一个组织办法这样子。哦，那居士当时候也请佛陀自戒，佛子跟他们讲这个五戒，好，哦，就是没有组织法。但那时候重视的就是出家的僧团啊，好，哦，僧团的成员就是声闻啊，好，哦，但是好，哦，他的学生是这样，但是世尊自己呢，他表现的就不太一样，好，哦，他世尊就有这种悲智的精神啊，哦，我们看他跟这个极力解脱的这种哦，这种声闻这种风格不一样。像这个世尊说法49年，到很老劳累了，他就教导这些有成就的弟子说：“你们要像我一样摄受徒众，要教化别人，对不对？”哈，哦，当我们看很当时候很多的声那个声闻称的圣者哈。哦，听说这个佛要入灭，这个他的愿望是我要先佛入灭，他不愿意生在没有佛的，就是佛已经灭度了，他不愿意继续在这个世间啊，就是他对于这个世间的众生没有像佛陀有一种责任感啊，所以要度化一切众，像菩萨我们读金刚经不是说哦。好，所有一切众生有情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灭度之嘛。哦，声闻就是自己的解脱重要，其他的事情他就不是这样关心啊。那世尊表现的这种综合雄健的精神，跟这些弟子哈，哦，重视解脱的不太一样，所以哈，哦，同样都是得解脱嘛。哦，佛就称为实力大师，这也是只有佛有的封号。哦。当时候呢，声闻我们说世尊好的这个根本佛教，就是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的这个时代，是世尊教化的时代。他的时代是在反吠陀的学流当中，可以说是独树一格。反吠陀的学流就是六师外道。那我们看这个外道都有跟佛教徒的一些辩论嘛，哦，他们的理论就是在佛教里面都是我们说广破外道，哦，都是他们的理论都是有问题有矛盾的，哦，当时候，哦，这个时代就是 这样，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说正化声闻的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那这一个时期的佛法哦，印顺导师是非常看重的。那一切历史学者也是看重这个时代，他认为一切佛教哦，都是依着这个本教，就是这个时期的佛法流变而来。这个流变哦，很多人很不习惯啊，包括我自己在刚开始在接触这样学习的时候，因为你的意思不是大乘就不是佛讲了，大乘都是以后人的玄想啊，哦。但这个跟你自己的想象这个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根源其实都是在本教里面，就是你在本教找得到这种根源啊，不是完全都是后面人的添加。哦，我们说难道这个世尊本身的大行难道都是大乘人自己讲的？这个还是在相信声闻教的这些声闻人哦，他们口耳相传，不知不觉就也流续了下来啊。对他们来讲，世尊因地的大行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也没意识到这个对我有什么意义。哦，他们是想要解脱的，但尽管他们思想是这样哦，还是把这个佛陀本身的故事哦，如实的流传下来。哦，当然这个到后面的时代，哇，那就意义非凡啊。人家看重的不是佛对弟子他交代学生做什么，而是佛陀自己本身在因地做了什么，还有他在那个时代做了什么，这个就启发了大乘时代的思想啊。哦，那你说这个都后面起的，哦，这个是流变的意思啊，哦，不是那个有人把流变就视为是玄想，这个是有差异的啊。哦，一切的佛教就是根据这个本教流变而来哦。本教是指的就是世尊的这个言说，还有他没有说的身教。哦，这个都是佛陀的三业，一切都是从这个本教流变来的。哦，这个时代哦，大乘道蕴于其中啊，就历史而论哦。是则初起声闻行果为从，所以说是声闻为本的解脱同归。大乘道只是不被重视的蕴藏在里面，这样没有被它这个意义没有被显发出来，而是以这个当时候我们说六师外道反吠陀的精神，就是追求一种精神的解脱。这个时代的潮流还是佛陀教说被流传下来教说的主流，哦，那理论的开发适应呢，我们说都从本教的流变而来，所以才有后面佛教的发展嘛。但是这个发展有方便的适应啊，有正常的方便适应，也有呢太过于方便而失去佛意的，还有当然还有穿凿附会的嘛。像我们汉地不是有一部经很有名吗？什么老子化胡经嘛，对不对？哦，这个就是附会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完全找不到根据的啊。那第二阶段就是请向菩萨之声闻分流。哦，我们是不是先休息啊？还不到哈，10:30，好，我继续讲，请向菩萨之声闻分流。这个指的是世尊入灭以后，到就是他入灭以后400年这个期间啊，这个时代是请降菩萨之声闻分流，也就是孔雀王朝的时代啊。这个时代就有分作大众系还有上座系，他们都把佛陀的教法，因为孔雀王朝的兴盛，还有那个阿育王的信奉佛法嘛，把佛法呢推广到整个五印这样子。那这时候的佛法就比过去佛陀教化的区域就扩大了很多啊，所以这个时代的 这个时代的精神哦，也影响到这个佛教徒的想法，哦，他们就有一种入世勃发的精神啊，哦，像大众部就比较开放，上座部比较保守啊，哦，就有这种两股精神互相的激荡啊，哦，当时候思想的激荡，哦，就产生了种种异说，产生种种异说就有很多的，我们说那个思想的激荡啊，哦，像当时候，哦，这些，他们佛教徒讨论了什么问题呢？像从奸计哈，则有佛菩萨圣德之争，谈这个悲计就，好，哦，就说我们到底这个有没有佛有没有菩萨这件事情啊？大众不承认有菩萨，像上座部有一些人是不承认有佛跟菩萨，他认为佛哈，哦，佛就是最特别最厉害的阿罗汉就是这样，其他你说佛果那个是他拒绝承认的哈，哦，就是有这样的争议啊。好，哦，那有也有生活习惯上的适应，有重律。哦，重根本就是我们律是像迦叶尊者的意见，哦，就是轻重都要持啊，还是说我们可以依着阿难他说这个佛的教是说小小戒可以舍，可以有些方便的适应呢，哦，就有这样的争议，哦，还有，哦，阐救荣心有杂障之争啊，这个杂障就是在集结之外所编成的那个一部藏经啊，它称为杂藏哈。像有的部派，他是承认他是佛的教说，所以把它列入自己的三藏里面；有些呢，他就不列入在自己的藏经里面，哦，就等于是不承认他是三藏的，哈，的一部分，哦。我们说啊，这些争议其实就蕴藏了什么？声闻重视己利，还是重视这个菩萨这种悲寂精神的这种思潮的激荡啊？好，哦，当时候已经分派了哈，但是就是已经有菩萨倾向了，但是他们还是属于部派的那个佛教时代哈，所以是倾向菩萨是声闻分流。哦，第三阶段呢是菩萨为本的大小兼藏，哦，这个是指佛灭以后四世纪到七世纪，哦，当时候呢这个南北，哦，都有两个王朝都支持佛法，哦，所以大乘佛法非常的兴盛，哦，那当时代的代表人物就是龙树菩萨，他是南方人啊，然后呢又游行到北方，哦，等于是说他的学问就是南北的那个特色他都有涉猎，那他的教说是一切法空，哦，三世幻有，哦，属于大乘啊。这个时候呢容摄世俗，哦，这时候这个时代，哦，我们刚刚有讲嘛，初期大乘的时代就是龙树这个时代的大乘经已经有这种神秘苦行啊，还有表征他力，这些思想已经在大乘经都看得到了。那龙树菩萨在这个时代呢，他就是以一切法空三世幻有的教说去贯彻的大小乘还有南北这种学说，他把它纵贯成为一个学派的学说哈，而且呢，对于这些世间流行的这种世俗的佛这种世俗的方便哈，流到这个大乘的教法里面，他也哈怎么为之洗刷。哦，就是分别的如实跟方便，而且呢，哦，把佛教的倾向导归于如实，哦，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佛教。这个时代呢， 是大小兼唱的时代啊。好，三龙树采用的学说呢是三乘同义解脱啊，就承认佛教有三乘，那这个就跟根本佛教互相的契应。好，这个是第三个时期。第四个时期呢是倾向如来的菩萨分流，这个指的是七世纪到佛灭一千年这个时代。那这个时代佛教又分流两支，从北方呢是无着的虚妄唯识论，从南方来的呢是真常唯心论。那这个时代在晚期又有这个佛护跟轻便呢复兴的性空唯名论，所以在这个时代就有三系的佛法。那大乘分化的原因很多啊，那如来倾向的潜流十左右之，就是这个时代的特色，就是如来这个如来藏信仰。我们这个在如来在这个印度话来讲它的名，它的那个叫做什么多他阿伽陀，多陀阿伽陀啦，这个我们翻作如来。那在印度的语言里面其实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外道神我的译名，第二个呢就是佛陀的译名啊。为什么说它是佛陀的译名？因为它有三个意思，就是正如如法性而成正觉，而且是如法相而解，如法相而说，它有这三个如，所以叫做如来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一个词有多种意义到了后来就会混乱起来。像这样如来的意义呢，就转变成一切有情皆有如来性，都有成佛的因啊。如来藏真常不变，而且是清净本具的心体。我们在离世间的杂染，就是离幻妄这些世间的幻妄，就能够证觉我们本具的心性啊。这种原显如来本体很容易跟婆罗门的凡我论互相的混乱。那当时候又遇上印度教的复兴啊，凡我论那时候是非常兴盛的，所以这个时代的佛陀啊，渐渐就跟梵天是同化了。这个是第四期的佛教倾向如来的菩萨分流，然后到最后呢是如来为本的佛泛佛一体这个指的是佛灭一千年以后，那佛教在各地都萎缩了，大小乘就都密教化了这个时候是不可思议的三密是教说的重点啊。三密的重点其实都是立足于什么呢？神密、唯心还有顿入都是一些行解的法门啊。但他的学说其实纵贯了怎么中观唯识还有如来藏的思想，而成为极深成佛的教说。然后就这样子到了流行的600年，受了回教徒的压迫，第五期佛教就结束，整个印度就没有佛教的流行啊。那印顺导师考察这五期的佛教我们的讲义是不是有那一张表就第十页有那一张表，就是五期啊，五期佛教跟三乘大乘三系或是四期三期的分类法这一个表就很清楚啊。这个过程印顺导师就比喻人的一生啊，有童年，有诞生、童年、少壮跟衰老。像他对于第五期的佛教，他的评价就不是这么的高啊。这个就是我们说佛教的五期，这第一期、第三期、第五期 就代表了哦，这个就可以把第一期、第三期、第五期也可以成为一种分类法哦，就是声闻菩萨如来好、哦，也就是三。我们说佛教如果分印度佛教史分三期的话，它就是佛法大乘佛法哦，跟秘密大乘佛法哦，一三五这样好。哦这三期代表修声闻行、修菩萨行，还有修如来行，这三个不同的特色哈。分期就是以他的学说还有他的风格的特色来分期的。那第二期、第四期哈，就是演化的中间过渡的时期啊。好像第二期就是从小乘过渡到大乘哈，所以它是菩萨倾向之声闻分流。其实很多的看很多大乘的这种风格哈、哦，还有学说哈、哦，很多都是从大众部的教团产生的，它的源头就是在这里啊。好、哦，那第四期就是大乘晚期到那个密教化的这个过渡啊。好、哦，它表达一种发展过程啊。好，那还有一种哦，第二就是印度三期的分判哦，这个是在导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的研究》里面讲，他说哦，三期是哪三期？佛法、大乘佛法跟秘密大乘佛法这三期。好，但我们刚刚讲哦，这个佛法，这个那一张图就讲的比较清楚啊，佛法就是融摄了什么呢？就是第初期跟二期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跟菩萨倾向的声闻分流。好，那一般来讲呢，就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啊。好，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那大乘佛法呢，好，就是含摄的五期的第三期跟第四期。导师称他是初期大乘跟后期大乘。好，那大乘初期是一切皆空，后期是万法唯心嘛。好，秘密大乘佛法，因为他自己有他自己显著的特色，所以另成一类。好，但这个教说也是跟密教部的经典自己分歧是相吻合的。好，像摄行举论，他说他把佛法分作三类嘛，第一类是离欲行，离欲行指的是什么？就是声闻乘啊，声闻乘的教说，它都是离欲贪离什么断爱欲有没有哈？离贪离欲，哦，这个是离欲性，就是声闻乘。地波罗蜜多行哦，地就是因的意思嘛，哦，波罗蜜就是指的是修。我们要成佛，就是我们说菩萨乘，对不对？以因地为这个乘的名字，就是重视这个因地的修行啊。好，婆罗蜜多乘，这个是要三大阿僧祇劫的、啊，哦，这个就是大乘佛法。那具贪行，这个就是以欲离欲的这种，哦，这种愚切行嘛，就是秘密大乘。好、哦，那三离举论讲的呢，也是一样啊。地性意，好、哦，波罗蜜多意，广大密咒意，这也是跟好、哦、导师这个分类是一样的。好、哦，所以呢，印顺导师他没有把后三期哈、哦、称作初期大乘、中期大乘跟后期大乘，好、哦，而是在前期大乘、后期大乘，把末后的秘密大乘独立为一期。好、哦，这个也有跟密教部经典自己分类、哦、相合的地方。好、哦，那我们说这个，其实它这个分类还有那个谁啊，那个平川章哈、哦，他的印度佛教史也是这样分类的。他们的看法都是把秘密大乘这一环独立出来啊。好、哦，这个是约思想的主流说哈、哦，大乘佛法时期，部派佛期。部派佛教还在发展，秘密大乘佛教时期，大乘佛法还在弘传哦，只是以退居旁流，哦，就是每一期哈、哦，我们不要误会说哈、哦， 这一期结束了，就是后一期继承起来，这不是这样子，指的是那一期，哦，就这个时期是哪一个倾向是主流，其他的是旁流。其实他们像大乘时代，不要以为他们声闻乘就没有继续流行哦，还是有的。你看那个玄奘哈，到印度留学，对不对？大破正量部，那时候正量部就还有啊。哦，但是他们是旁流啦，哦，那时候最兴盛还是大乘的学说。好，那好，接下来看第三哈，大乘佛法的发展历程。哦，这个是从这个讲的是历程，就是大乘的三系啊，哦，这个源于南印性空真常，哦，南印其实那个哦，性空跟真常，其它的起源都是出自于南印。那后期大乘是真常本有，如来藏心我，自心清净，与一切法空的初期大乘哦，都是起源于南印度而向北方流传的。那起源于北方的是虚妄唯识论哦。那这个是在西元三四世纪兴起的，它是源于北方的，所以，哦，不管是经的风格还是论的风格，哦，我们都很容易区隔这个南北的差异啊。北部，哦，像那个唯识学说，它就是受一切有部的影响啊。所以各位不知道我们去看那个无着世亲的论，哦，还有看那个龙树的论，哦，这两个风格就差异很大。像那个虚妄唯识论的风格，哦，它就有阿毗昙的这种非常严密的这种组织，哦，就看那个论就跟看字典一样，一个名词一个名词详详细细的解释这样子。那龙树的论就不是这样子啊，感觉比较，哦，比较写意啊。然后那个北方的论就像工笔画一样，哦，这个风格上我们就可以区隔，就是可以探求它的起源，哦，都会带有自己起源地的这种色彩。啊，正常大乘，哦哦，说如来藏我自心清净心，它是怎么？它是融摄的虚妄唯识，哦，而大乘于中印，来完成他真常理论的思想。哦，他谈啊，印顺导师在法海探真里面谈到这个三系啊。哦，那我们看佛教历史的演变，向后看是真常唯心，哦，这个是佛的本有论，哦，佛的，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哦，种种的果德，哦，就在我们众生位就已经具足了，这个是佛德本来就有的理论啊。哦，他这个理论呢，正是秘密大乘理论的基础啊。所以我们说秘密大乘为什么能即身成佛？因为你佛德就本来就有啊。哦，不是说哦你这样勤修三大阿僧祇劫才有的，他是本来就有的。那当然就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哦。即身成佛就成为可能啊，众生本有如来功德哦，这个才有即身成佛的易行道的可能。那向前来看呢，就是声闻部派的分流，哦，主要是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世尊的本身，哦，本身故事流传出来，这本身故事呢，在部派佛教时代也有人把它理论化组织起来，有什么十波罗蜜说嘛？那我们现在流行的是六波罗蜜说，对不对？好，哦，这个部派时代就有了，欸，这个学说不是大乘时代才有的哦。好，哦，他们认为这是佛因地的修行，所以佛在当时候只有他是实力大师，他跟自己的弟子不太一样的。好，哦，那法华经就是明白的表达出来嘛，哦，就是学生跟老师抱怨说，为什么你跟我们教的是这样，你自己没有这样子啊，对不对？ 就明白的表达这种思想。那第二点哦，大众部分出的部派哦，思想接近于大乘，这怎么知道呢？像在《一部中论论》里面有讲，很多宗派对不对？部派我们说主要18派，其实可能不止啊，有些只留有名字，像有一个一说部哦，这个被称作诸法但名宗，有没有？诸法只是名字而已。这不就是那个性空为名，这个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哦，不就很像吗？好、哦，但他的教说是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不知道了。印度其实有破佛啦吼、哦，那这些教说没有流传下来。好、哦，好、哦，这个是从声闻为本的佛法，就这样进展到大乘佛法，然后它的根源其实就是根本佛教里面，好，我们说原始佛教里面讲的这个佛的因行，还有后面部派佛教有没有？他们有一些部派的思想啊，我们都可以大乘的这个广行跟深见，对不对？都是在部这个声闻佛教里面是找得到根源的，哦，不是后面说龙树发明的。这个讲的就是有一点违反这种，就文史素养不够，他才会这样讲啊。哦，还有第五期的佛梵亦如哈，梵佛亦如哦，应该改成天佛亦如啊。哦，这个上一节我们有提到哦，秘密大乘所种的不是离欲的梵行，我们说梵佛亦如哈，还是以吠陀经的三名为主哈，他们是离欲清净行啊。我们说它还是世间清净的一类，但是天佛亦如这个意义，哦，佛不是跟梵的清净行等同起来，而是跟地居天的天等同起来，哦，看，所以他们的那个修行不是离欲的梵行啊，而是这些地居天的具贪行，哦，所以呢，应顺导师才把它改成天佛亦如啊，哦，这个是第五期。好，那好，对印度佛教史的分类有五期说，有三期说，好，也可以分作哈什么大乘，也可以把大乘分作再分期啊，初期大乘哈跟后期大乘，哦，而成为四期说，哦，这张表都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这个就是大概我们说印度佛教它的分期。好，这是根据它的特色，还有它的理论。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